神呼召亚伯拉罕是要借着他和他的后裔使万国得福。
主耶稣吩咐门徒去建立教会，是要借着教会将他的旨意传遍天下。
宣教不是少数信徒的理想，而是教会每一个信徒的使命。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会拆传培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周小静，欢迎收听教会拆传培育课程。今天是13课教会推动拆传的实践，宣教士培育组、拆传团契、宣教使者。来到最后一课，有关教会推动拆传教育的实践，主要与培育拆传工人相关。以香港一间堂会作为例子，我们有两种的形式，一种是小组团契内的宣教使者，另一种是类似拆传团契的宣教工人培育组。以一个比喻来说两者的分别吧。宣教使者好像是由一个泥土开始搓，而宣教工人培育组的成员更像是已经有一个陶器雏形的开始塑造。教会如何由零开始培育拆传工人呢？另外就是如何培育有宣教呼召的弟兄姊妹呢？我们先来了解宣教使者是什么。我们会以一个大堂会来做一个例子。这个大堂会它有6000多人聚会，2018年团契牧养部的团契一共有108个，小组牧养部里面的小组呢有55个。不论是团契或者是小组，他们都有不同的特色。要在这么大的一个教会来推动会众关心拆传，单靠一个拆传部里面几个教牧和十多位的部委是实在很吃力的。所以这堂会近十年前开始推动在团契小组里面特设宣教使者，希望在每一个小群体当中都设立一位大使，作为与拆传部的桥梁，把宣教士和拆传信息带回所属的团契或者小组当中，也鼓励在团契的团友们或者是在小组的组员们都来关心宣教士和多认识拆传。比如他们会带领团契定期的为宣教士以及未得之民来代祷，安排拆传的周会，也会鼓励团友们参加拆传年会或者参加短宣等等。那么宣教使者的角色是什么呢？宣教使者主要是在他所属的团契或单位里面帮助拆传部来推动拆传事工。那当然做一个宣教使者都有一些基本条件的，比如第一，他必须已经受洗，最好呢是那个堂会的会友，必须在堂会里面有很长的聚会，最少2年或者以上是有稳定聚会的一个习惯的。第二呢，他必须承担以宣教使者作为侍奉岗位至少1年，有这个尾声。第三，最好他对宣教有基本的认识，或者曾经接受相关的装备，或者他愿意委身来接受装备，然后再来参与拆传部所提供的拆传课程或培育。其实如果提到宣教使者的工作，实在是很简单的，包括第一，在所属的团契当中每一到两个月筹备一次大约15分钟的祈祷时段，代祷资料呢就是由拆传部提供。 第二方面，每一年筹备一个或两个以宣教内容为主题的周会，差传部呢就可以提供周会的内容或者安排。第三，宣教使者可以鼓励团契或者小组的弟兄姊妹一起参加一年一度的差传年会。第四，还可以鼓励团契来认领宣教士，关心他们和带导。最后，也可以鼓励团契或者小组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参加教会的短宣。说起来好像很容易，但是呢，这个堂会每一年都会举办两次的宣教使者聚会。在这个聚会当中呢，可以让宣教使者来分享这个侍奉里面的苦与乐。所以这每一年两次的聚会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大家在这个聚会当中一起见面，彼此交流，彼此激励。这个堂会很特别，在每一年的年初都有一个宣教使者立约日，让新一年的宣教使者侍奉者一同来立志，为这一年的侍奉做准备。在立约日的上半部的时间，宣教使者会收到一份锦囊。这份的锦囊包括了有一些资料性的分享，比如关于教会的宣教士动态、差官小组的资料、主日学、差传活动等等的资料。那么在立约日的下半部分的时间，他们会有小组分享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宣教使者可以把握机会跟教牧和部委来提问，让差传部呢也可以对他们做更贴身的支援。那么宣教使者第二次的聚会呢，是在年中大约七月的时间，名叫宣教使者年中交流会。在这个交流会当中，除了向宣教使者简介关于九月差传年会的主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勉励的时间。因为宣教使者他当了半年的时间这个角色，这个侍奉，那差传部也希望可以对他们有一些打气加油的时间。如果当时遇到有宣教士刚刚回香港来述职的话，那也会安排宣教士呢在这个交流会当中来向宣教使者分享工厂的意向和见证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培育这些宣教使者呢？除了是实务上的工作和聚会，这堂会也会安排一些短宣的体验，让宣教使者能够更深的来认识宣教海外的普世需要。有一年，这个堂会举办了宣教使者的澳门短宣，很简单的用一天的时间到邻近的地区来参与宣教工作，亲身来体会宣教士的生活和工厂的需要。又有一年，这个堂会呢为各个团契或者是小组他们的宣教使者举办了体验穆斯林文化的一日游，带他们到邻近的城市来参观清真寺和当地的社区，使他们在这些地方有亲身的体验之后呢，就更加能够在团契当中、小组当中更热切的来推动团友们来关心差传。实在是经过更亲身的体会，宣教使者才会对于所推动的差传呢就会更投入了，而不单单只是一个推动教会的一项的事工，而是让他们更体会知道普世福音的需要。现在让我们来听听一位宣教使者的见证，他叫戴弟兄。戴弟兄他在2014年的差传特刊里面分享到，要关心宣教士，首先要把宣教士看作是团契小组里面的其中一位弟兄姊妹， 要争取一个月最少一次在聚会中为宣教士来祈祷，每一次大约20分钟。我们又可以关心宣教士的日常生活，比如他的差遣日、生日、配偶和孩子的生日、圣诞节、复活节等等这些特别的日子当中呢，可以送给他一些的贺卡或者小礼物的。戴弟兄记得一位泰国短期宣教士分享到，以前在香港看到弟兄姊妹写卡片给宣教士，他都不以为然，觉得宣教士都不认识自己，在卡片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又有什么作用呢？但是当这位的弟兄他自己成为宣教士以后，他在工厂收到从远方寄来的贺卡，他就感动地流下眼泪。戴弟兄所关心的宣教士将团契寄去的卡片都放在屋里面当眼的地方，当短宣队去探访他的时候，看见走廊上挂满了这些卡片，不单单受感动，也被激励。戴弟兄说，做宣教使者最蒙恩的是透过持久的关怀和交通，和宣教士建立一个互信、互相守望的关系。这不单单可以支援宣教士，自己也从宣教士的说话、经历和分享得到造就。他因此也对差传的投入、了解也变多了。戴弟兄说，这个福气是好的无比的。那么宣教工人培育组是什么呢？宣教工人培育组呢，就是以小组的形式培育有心智寻求和回应神呼召的信徒。在每一年九月的差传年会之后，特别在培灵会和主日崇拜之后，这个堂会呢都有呼召的时间。在那个时间会有弟兄姊妹来回应神的呼召，他们愿意立志做一个宣教士。差传部的教牧呢，就会个别来约见这些蒙召的弟兄姊妹，会先个别的来了解一下他们对呼召的回应，然后呢，会给他们做一些的转介和鼓励，然后把这些蒙召的弟兄姊妹组合起来，就成为了宣教工人培育组继续的来培育这些有宣教心智的弟兄姊妹。在接下来的一年，他们就会每个月聚会一次，从多方面继续帮助他们来辨识神的呼召，以及如何预备自己继续踏上宣教路。此外，这个堂会这些年来都聚集了一群宣教工人培育组的组员。适逢教会2012年60周年堂庆和2017年65周年堂庆，教会邀请了所有的宣教士回港庆祝，差传部就把握着众多宣教士云集在一起的时机，就举办了献身宣教营会，让信徒呢能够近距离接触宣教士们。分别是2012年的青年宣教梦分享营，挑战青年人献身宣教，和2017年的献身宣教交流营，扩阔至各年龄群体有宣教心智的弟兄姊妹，主要也是这宣教工人培育组的成员。透过与宣教士贴身的交流，很多弟兄姊妹能更真实的来认识宣教士的困难，不只是将宣教视为浪漫的事，也更真实的来认识宣教士。
英国神学家斯托德说，在神的应许中，万民要因亚伯拉罕得福，在基督中，基督要被高举，得到全宇宙的颂赞。在神的教会中，万国万民要广传福音，直到基督再临。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拆传培育。
以下我想分享宣教工人培育组的内容。宣教工人培育组的内容，这个堂会呢，他们就设计了12课，给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的。这12课的大纲包括：第一，彼此认识，介绍培育组、宣教士和宣教工人的装备；第二课，人生的召命与顺服，寻找以及明白神的旨意；第三课，与神结连，属灵的操练；第四课，与原生家庭结连；第五课，与自己结连；第六课，让世界的需要破碎你的心；第七课，恩赐的发掘；第八课，认识文化，跨文化服事；第九课，面对冲突，工厂团队合作；第十课，与教会及差会的关系；第十一课，属灵征战；第十二课，是小组的总结。总的来说，这12课的主题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呢，是主要辨识神的呼召，不单是宣教呼召这个独特的呼召，也是对每一个信徒的呼召。那第二部分呢，就是帮助组员建立跟神亲密的关系，并带领他们更多认识自己和原生家庭的影响，也会安排组员做一个性格的测验，帮助弟兄姊妹有个人成长的空间。最后的部分呢，就是带领组员认识普世福音的需要、跨文化的服事以及宣教士的工作。最后呢，就带领组员认识宣教实在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其中提到的一份资料呢，是某一个差会在2013年所出版的《踏上宣教路流程图》，这是一份很好的材料，仔细的说明当信徒对宣教有负担，感到有宣教士呼召之后，下一步就应该怎么样来装备，其中多角度的来包括很多的细节，那对于信徒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呢，是非常有帮助。很多宣教工人培育组的成员都表示这份图啊很清晰，也是很好的指引，帮助他们回应呼召之后如何装备下一步。那其中装备的部分呢，也包括了六项。第一项是属灵的生命，那包括了静心的读经、祷告、灵命成长、生活圣洁、与祷告伴互相的守望、定时的向属灵导师分享宣教的心智。第二项的装备是自我发现，透过侍奉、群体生活来认识自己的性格特质、才干、能力恩赐，从书籍、从课程来了解自己的成长背景与性格表现的关系，从中再反省学习，待人接物呢，也会变得更成熟了。第三项的装备是认识拆传，学员要留意拆传机构所举办的活动，也可以稳定参与一些聚会也可以有短宣的体验上一些拆传的课程，以加深对宣教的认识。这些都可以帮助学员肯定呼召、工厂和服事的群体，在教会呢参与支援以及推动拆传的侍奉。第四项呢，是侍奉经验的装备。 学员他要稳定的来参与教会生活和侍奉，来肯定以及发挥他的恩赐，并且来操练他的侍奉心智。待他的心智以及灵命成熟起来，就应该积极担任领导性的侍奉岗位，来扩阔他的眼界，深化他的经验，学习团队的侍奉，与人合作，来操练他的团队精神。第五项的装备呢，是技能方面的装备。他要接受基本的装备，比如说语文的学习、电脑操作、汽车驾驶等等。一般生活技能，比如说家居以及汽车维修、烹饪、急救等等，都需要有一些的学习的。第六项的装备是要有健康生活的操练，他要注意饮食、适量的运动、保持身体健康，也要建立圣经的家庭婚姻观念，培育健康家庭的生命。他也要发展不同的兴趣嗜好，来丰富人生，扩阔社交圈子，建立不同的支持的网络，培养独立处事的能力，并且他也能够享受独处的时候。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宣教工人培育组组员的见证。有两对的夫妇，他们在参加宣教工人培育组之后，今年都分别报读神学院做更多的装备。他们分别都分享到这个培育组对他们的帮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见证呢。这两对的宣教士夫妇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在2015年加入小组的时候，感觉奉献的路还是很遥远，探索的路好像长路漫漫。当中他们聆听导师的教导分享，让他们明白寻索的路径。同学之间阅读分享，除了也开阔了他们的视野，也彼此之间建立了友谊。他们听到弟兄姊妹对一些群体有负担，心中很佩服，看到领受呼召的榜样。他们也做了性格测验，探讨原生家庭，让他们认识自己更多，也知道了自己的限制。让他们最深刻的是，培育组邀请了两位宣教士来分享，让他们亲身体验从前只能在书本传记当中看到的生命力。一位宣教士在工厂虽然长期的身体不适，但是仍然一直多年忠心侍奉，而当地人却很不可爱，宣教士仍然爱他们，也希望他们可以信主，可是多年以来都不能直接的收取果子。看到宣教士有泪光的分享，让他们两对的夫妇心中也在流泪，第一次体会这种深刻的忠心和美善。另一位的宣教士，他在战乱地区服侍，肮脏炎热，除了面对随时的子弹，也要面对属灵征战，让他们不禁问道，到底是什么让他们表现出这样的爱和坚强呢？一个清晨的灵修，天父仿佛在回答他们的犹豫，只要一个愿意的心先踏出去，天父就必要指引他们下一步。而过往众多的宣教士，就是他为自己留下不向黑暗屈膝的人，所以他们说，我们并不孤单。我们再来听听宣教工人培育组另外一对组员的见证，他们是小培和小山。小培和小山这对的夫妇，他们分享2015年因着神在我俩身上有很多的恩惠和祝福，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得着更新。他们参加了一些关于拆船的主日学，开始关心宣教和世界其他地方福音的需要。 在拆船年会当中，神在他们心中动了工。在2016年，他们俩因为有事而分开参加不同时段的拆船主日崇拜，却都有感动，回应了讲员的呼召，为宣教献身。之后，在神的引导和牧者的帮助之下，就参加了宣教工人培育小组。在每月一次的小组聚会当中，一群有宣教心智的弟兄姊妹都在教牧的带领之下，寻求神在个人身上的呼召和计划，分享心路历程，彼此扶持守望。他们会探讨人生的照命和顺服的问题，诚实地来问自己是否真的让基督来居首位，愿意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们分享说，当中也是他们第一次全面的去回顾一生，回忆一路走来影响自己的大小事情，神如何借着这些去陶造他们，给他们独特的际遇和恩赐。他们发现万事都互相效力，是神慈爱的手放下宣教的种子在他们生命当中，而到适当的时候又浇灌，叫它生长。这真的是恩典处处，感恩不尽啊。另一方面，他们也分享到教牧让他们很立体的来认识宣教的不同方面，明白了更多教会与差会的关系，各种宣教的模式，也知道宣教士在异地做跨文化宣教的苦与乐。记得有一次在练习讨论当中，也带给他们不少的冲击。他们知道做宣教士不是一件浪漫自我满足的事，唯有靠那加力量给他们的才可以成事。他们分享说，这一年的探索过程实在是很宝贵，可以让他们的激情沉淀一下，反省自己的动机是否对准神，查验神的旨意。其实过程当中他们都有疑惑的时候，所以他们就恳切地祷告神，神就按他的时候向他们说话，给予指引和引证。他们也分享到一个很奇妙的经历。弟兄姊妹，这个大堂会，他们开始了宣教使者的培育，也开始了宣教工人培育组。听到他们的见证，这个堂会的负责人，他有这样的感受。他说，实在不是我们培育宣教士有多本事，实在是庄稼的主亲自的工作。愿拆船的主大大的感动我们，看见普世失丧灵魂的需要，就竭力恳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弟兄姊妹，让主的爱也一样的来激励我们，看见普世失丧灵魂的需要，为主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下次再见。
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万族，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门徒，传福音把信心的教宗